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威尼，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我最近讲话可能会很吃力，大家听起来，因为我戴了牙套。
他戴那个隐形牙套啊，
中文叫隐适美
Invisalign。
我还在适应那个感觉，有时候讲话会卡卡的啦，因为我如果不认真把嘴巴张开讲的话，可能会糊糊的，所以我会很吃力的讲话。
那你会一直舔吗？
会啊，我第一个礼拜就把自己舌头舔到受伤，就一直想要去舔那个牙套的缝，然后就觉得舌头好痛哦。
流血吗？
没有，但就是喝什么热水就会觉得很痛，
刮伤这样。
对，就是小刮伤。
那要戴多久？你要戴多久？
我要戴一年。
其实我也想要戴。
真的？为什么？
因为门牙比较大。
可是门牙不能缩小啊，它只是帮你调位置而已。
哦，干吃哦。
对啊，它可以帮你把其他牙齿拉过来，让你看起来门牙不会这么突出，
哦，
但是它不能帮你把门牙缩小。
哦，因为我门牙蛮突出的，我妈那边的家人男生的门牙都比较爆一点。
嗯，
我是还好，不过
其实还好啦，看不出来啦。
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是会说这些 misalignment 你越老会越明显。
哦，
我就有点吓到，我都不想要，就是50岁然后门牙变大颗，然后我会觉得，嗯，可是做一次要5000块，对不对？
差不多要5000块，然后保险的话会给付大概2000块吧，接下来就是3000左右。
算了，那些也还好。
对啊，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我的话，我也是一部分是想要，就发现牙齿越来越歪，就是你讲就可能越老还会越来越歪，然后我不想要等到太歪的时候再做矫正就很麻烦。
就麻烦就拔光了。这次我们今天两个都穿背心，
对，
阿嬷风，我超像阿嬷，
阿嬷风，
我啦，我很像阿嬷，我还戴一个毛毛，然后穿毛衣，就很像那种在台湾，然后寒流来很冷的，然后阿嬷，然后
穿着棉袄这样，
对，然后还有拿着毛毯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阿嬷。
但这几天真的很冷。我觉得背心好处就是你身体可以很温暖，可是你手脚可以很灵活，因为你在家里你不会想要穿着外套这样走来走去啊，我就觉得就还是要以就是舒适为主。然后我觉得背心的话，最近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可以就做一个 layer 的那个搭配，然后你可以买很多不同颜色或是不同材质 pattern 那个背心，然后就可以搭在里面，公司也可以穿这样。
好
好 anyway 就是这样，大家背心很棒哦。好，没有啦，今天的主题
终于要聊维尼的两只劳工猫猫，
劳工猫猫，我们要聊一下就是我来美国养宠物的故事。
对啊，你养超久，我记得你第一年就养了，第二年
其实就是来美国不到一年我就养猫了。
对啊，那你养快要十年了。对，差不多十年了。
八年啦，
九年好了，算九年。
也要故意 round up， 就是养很久了啦，真的是养很久了。哇，你这样讲真的耶，就是第一次养猫就在美国养。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都没有宠物，然后我是来了美国后，那个时候会养猫，我觉得契机其实就第一就是我一直对猫都蛮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皇阿玛的后宫生活非常的 popular。
那什么啊，皇阿玛后宫生活？什么
皇阿玛后宫生活？就是它是一个 Facebook 粉专，它现在就是一只猫啊，一只大橘猫，然后他们就是也是记录它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狂看他们的影片，在 YouTube 然后 Facebook 这样子疯狂看，然后那时候就对养猫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然后也觉得猫很可爱，然后就很喜欢这样子。对，我记得是暑假，放暑假在匹兹堡实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其实很无聊，就有点空虚的感觉，
空虚寂寞，
然后想家，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要不然就来养个猫吧，就想要有宠物的陪伴。那个时候感觉，
那你有试过就找人吗？找人的陪伴啊。
没有耶，好啦，其实为什么会养猫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被甩了，所以就是
老公知道吗？
老公好像不知道。
可以剪吗？可以剪，他会听吗？
应该也不会听吧。
好，那可以剪的，可以剪。
对
啊，哦，那时候被甩了，哦，我印象，我印象，
你有印象吧？
我印象，那时候蛮难过的。
对，因为那时候算我第一次就是
认真这样子，
也不是第一次认真，我也不是说很认真，可是我就觉得说，哈，怎么会就是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这个都是黑历史，这都其实讲出来都很精彩，但是
对啊，很久以前了，可以剪了，我觉得可以剪，分手不是什么坏事啊。 你要想说你分手才能有现在的老公，你才能够结婚呢、
啊？但有些也不是分手，就只是 dating 而已啊。
对啊，那更不算什么、
啊，根本不算什么、啊，对啊，就 dating 而已。然后遇到很奇怪的人，
对啊，那只能说都是做实验做失败这样子。
对啊，实验失败这样子，
那根本不算 dating。
第一次在国外失恋就觉得哦，好难过这样。好啦 ，anyway。前期的准备就是因为有先去跟一些本来就有在养猫的朋友打听一下就大概养猫的状况、嗯、然后刚好那个时间点就是我跟我室友讨论就我们决定要拆伙就是他想要去住就他想一个人住就变成是说我要去找新的室友或是我可以也自己住因为想养猫所以我也开始决定要自己去找一个就是 studio 来住、嗯、那 studio 的话那时候就有特别去找可以养宠物的
对
在美国的话大部分的公寓是可以养宠物但是大部分都是要给房租的一个月就是25到30块这样子
都是多给房租都是给猫这样子
对对就是你要先跟公寓说我要养宠物这样子、嗯、我还没有宠物嘛我只是有想要养宠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有打听到就是收容所在领养的程序的时候他们有一项可能会问说你的住屋处能不能养宠物、嗯、因为他们很不希望就是被退货就是因为你的房东或是你的家人不想要有猫
所以你要先做好功课这样
对要先做就是我有做一个证明就请公寓那边给我个证明说就是他们是可以养宠物是宠物 friendly 的
对
拿到那个证明后我就开始就是有点迫不及待这样
那这样你领养的过程会麻烦
其实我觉得算蛮容易的比我想象的容易就我没有我就一次去就养成了而且我还是只是想要去看看、嗯、然后结果就不小心把猫带回来了
对那只猫很可爱耶
它是一只灰色的女生一只母猫我讲一下领养它的故事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就签了新公寓后那时候我已经就还蛮期待就想说我想要去领养中心先去看一看嗯，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看到一个 shelter 在家里附近的我就拉着一个朋友那我们就是早上就是翘了半天的班嗯，想说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宠物的这个 shelter 怎么样
对
然后一进去后就那边的志工就超级热情他就疯狂的推荐我猫咪嗯，他就一只一只这样给我介绍啊，最后就介绍了就是我的这只猫然后它就是灰色的嘛然后它的特别就是特别在它有6个手指头
对啊超酷了
就是它就是有多指症跟海明威的猫一样就那个时候 shelter 的那个志工就是讲了像推销员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只猫很特别然后我就把它带回来了脑子一悟然后就 OK 我就养它了对然后就领养流程就是也是先填一些表格嘛就是你的基本资讯啊住哪里啊然后他会问你住屋处能不能合法的养宠物这样子有给他这个证明填一填表格后然后还要缴一个领养的费用那个时候我养猫的费用好像是100块美金东岸那边100块美金因为它是小猫那个时候我养它的时候是6个月嗯然后他已经打完疫苗然后也结扎了那时候他才刚做完结扎手术所以他的肚子上面还有那个小疤痕就还线还没有完全脱落的状况他就给我一个箱子然后猫就放在里面通常 shelter 都会有附赠就是他的一些像什么猫砂盆啊食物啊反正就我就在那边就大概简单买了一些后就把猫带回来了、
嗯、对啊你现在你的猫也在看你
对啊都过来
对你要讲一下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
哦然后后来我取名他叫 Loku Loku 就是六嘛
日文吗
日文的六所以我他就叫 Loku 了
因为他六根手指头
对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取名
猫很可爱
嗯哼但那个时候状况也是因为其实我的新租约还没开始叫做什么 jump the gun 嗯就是还没有租约还没有开始我还住在旧公寓
对
还没有搬家就旧公寓其实是
不能养猫的
就是不能养猫的就是你要养猫是要缴钱的但是我就是没有嘛所以我就先偷偷养起来就那时候大概只剩下1个礼拜而已就我的租约就1个礼拜到期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偷偷养一下对、啊、就是它也不会太吵然后也还好就先放在公寓里面嗯，对啊我们的劳工猫猫来刚好在讲你的故事过来
刚好在讲你的故事哎、欸，好乖哦、喔、
乖乖
好乖哦、喔、你怎么这么乖
不要礼貌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其实觉得前面2个礼拜非常崩溃
为什么
就是刚养猫的时候 脑子就一悟嘛，就是觉得说猫很可爱，我要养猫、然后可是我没有想到猫的存在会带来给我的生活多大变化。我那时候就感觉就是我多了一个室友，就是一个
可爱的室友，
不会听话的室友，无法沟通的室友，然后我要去适应它的存在。那因为它是小猫，所以一开始它们也会比较怕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都会来就是找你。所以我睡眠是很浅的人，所以它只要在那边走来走去或什么，我就会被惊醒。我就记得我前面几个礼拜我睡觉都睡不太好，就因为猫会一直过来嘛，就会一直弄你，还会一直抓你的脚。我觉得大家听起来都很可爱，可是你真的实际在养的时候你真的会崩溃，就是你无法控制它，然后它们又是小猫又会一直在弄你这样子。
它会早上很早起来叫你起床？
对，就它可能四五点就开始在那边弄你，它可能会扒你的脸或是就是弄你的脚。所以我觉得刚养猫会崩溃非常正常，因为就是你要去适应你这个新的室友。但那时候我又多了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带回来后他第一个礼拜就发现他疯狂的在打喷嚏，真的是打喷嚏。我第一次看到猫打喷嚏，然后
猫过敏吗？
就会流鼻血那种。
哇，
想说哇这怎么一回事，就赶快带回去给兽医看说发生什么事这样。然后兽医就说哦，他好像得了那种什么猫感冒，然后他说因为那一阵子猫的就那个收容所都在传染。对，然后就想哈，就是怎么这么衰，就是一开始就生了一个小病这样，然后就拿了药回来就要喂他。然后我就喂药真的就是加一层新的崩溃，就是你是新手根本就不太会喂猫。
他怎么喂？他拿一个针筒吗？
拿那个针筒，他药是那个就是糖浆类的那种，
对对，
用到针筒里面，然后你要推到它的
嘴巴里面，
对，
到嘴巴里面，
对，超难的，很难想象，应该就是你要怎么把针筒塞到那个猫里面，然后它又不会动。
它应该很反抗吧？猫很反抗，
超级反抗，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就要两个人，就是可能我室友在那边就是 hold 着它，就是我在那边就是把嘴巴撬开，然后这样喂它。
我以前在台湾有养猫，就是我姐有一只猫，然后它感冒的时候，我们要喂它药丸。那种小小药、那更难。
对啊，
对，
它会吐出来吧。
那个猫脾气有时候很不好，所以就是真的是我姐要夹住它，然后把它的嘴巴打开，然后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就把它嘴巴压住，然后让它吞下去，不然它把它吐出来。
嗯哼，
它会超不爽。
有了经验后就比较容易喂，但是刚养猫然后遇到它感冒状况真的是非常崩溃。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礼拜我那时候真的后悔，我很久没有这种后悔的情绪，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说哦，怎么懒了一个这么大的麻烦。
那你会帮助你失恋吗？
就有啊，它整个就是大转变
，
就是
不会再想那些以前的事情。
对，我就是完全就是 focus 在这只猫上面。
哦，
对，
那还是好事啊。
我就想说哎，怎么让它不要跟我打架，或者是不要怎么跟它玩啊，然后就研究一些影片啊这样子，然后买东西给它，疯狂的去逛那些什么宠物店啊，去试猫砂什么的。那时候很好玩，我去宠物店逛的时候还遇到当初的那个志工，推荐我养猫的那一个，然后他也推荐我那个猫砂，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也蛮酷的啦，就也是缘分啦，觉得很棒。对啊，
蛮可爱，我觉得六个月的猫小猫很可爱。
对啊，
一直跑，然后那个很嗲的叫声。
对啊，很可爱啊，然后玩啊，很嗨啊，然后小小一只这样子。
这样你会强迫小猫跟你一起睡觉吗？就把它当成枕头，因为猫很讨厌这样子。
我不会。
你不会啊？
对，就是它如果要过来跟我睡我也觉得 OK， 但我不会强迫它来这样子。
我会。
你怎么强迫人
家？我是把它抱住。
他不会挣扎吗？他
挣扎，然后挣扎我就抱更紧，
然后嘞，
然后他就会假装没有挣扎，我一放松他就跑走。
嗯哼，
我觉得猫，我家的猫应该蛮讨厌我，因为我都会强迫它做一些事情。
你应该是狗人，就是 dog person 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能够抱一个毛绒东西很好，很舒服。
对啦，狗的话比较可以，猫的话不行。
然后我就会抱它，然后说：“哦，我们一起睡觉。”然后它都跑走。
就我喜欢猫，也是因为觉得它们不太 needy，
对，他不需要人家照顾，他们自己都活好好的。
对，我要理他的时候我再去摸摸他就好，然后平常的时候就互不相干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那你第二只猫呢？
我第二只猫就是第二只猫大概就隔了六年后才养的。第二只猫是在2020就是疫情期间养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都被锁在家里嘛， 我其实一直都有想在帮，就是帮老大再找一只，就是陪伴这样子。
为什么？你觉得他很寂寞吗？
我感觉他有点寂寞。
你有问过他吗？
没有。好，后来我觉得我错了。
他根本不需要好不好，
他很享受当独生女。
一定的，猫欸。
对啊，但是他没有，因为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他一只猫在家里整天欸。
可他自己也蛮爽的，做自己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他一只猫，然后他我们要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就是要一直来找我们玩。
哦，你需要有东西让他分心这样子。
对，我们就想说有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就像人家养两只狗，就是也要让他们互相消耗精力。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用途也是，就是想说有第二只猫就可以跟他一起玩了，这个就比较好玩一点这样。不过那个时候养猫蛮困难，我记得
因为大家都在养。
对对对，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这次就是先去网站上找，就因为 shelter 很多都会有放那个照片嘛。
对啊。
然后他在疫情期间你也没办法进去，直接进去，因为你都要预约。
嗯，
就他不让人进去，所以那时候超流行。然后我打电话，就是我去上网填那个 shelter 表格。
对。
然后那时候他给我一个 timeline， 就是说我的 appointment 是在半年以后。
哇。
我八月的时候填，他跟我讲说你要11月才可以进去。那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我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就是在他们网站上看到就是我第二只猫的照片，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所以我就想要去就是去见见它这样。因为我就想说啊，那我先打电话去问问看的。
对。
然后第一次打就没有人接，那我就留了一个 voicemail， 就说哦，我对你们的猫有一只在网络上的猫很有兴趣，然后如果你们有 available 的话，就我希望可以立刻去看它。
对。
然后后来他们真的就打电话回来，就说哎，我们20分钟后刚好有一个 cancel， 这就是超级巧的。
好巧哦。
对。
不然要等半年呢。
对啊。
真小啊。
真的超久，就是那个二十分钟后，就是刚好也就是我的车程，就是我。从我家到那个 shelter 就是20分钟，所以我就是立刻就说挂掉电话后就立刻就出门。
哇！
然后就赶快就带就是跑过去那个 shelter 看这样。那时候就好像除了这只猫以外，我还有在跟另外一只猫互动。
嗯，
那时候我其实很心动，是两只猫都要带。那我打电话给
疯了，
对，我那时候男朋友就是我老公，就是说怎么办，我现在觉得我两只都很喜欢。
那怎么讲？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不行，你只能带一个。
要感谢他欸。
对啊，反正那时候最后就是 决定就是 stick with my first option 这样。
嗯，
对，第二只猫就是哈吉。
那只猫也蛮可爱的。
对，哈吉是一只，我后来看它的血统叫雪鞋猫。
雪鞋猫。
对，它是暹罗猫跟美国短毛猫混种。
嗯，
混出来的品种叫雪鞋猫，就是它们手掌会白白的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它的样子也是很可爱。
对，它眼睛上有个斑纹，对不对？眼睛那边。
对，眼睛那边。
黑黑的斑纹。
黑黑的鼻子啦，应该算鼻子。
鼻子，对啊，鼻子。
一块白一块黑这样子。
对啊。
通常这种猫应该就会像暹罗一样，就是它会渐层式，就是从黑到浅。
嗯。
但它就是有一点 patchy 这样子。
哦，对啊，看起来蛮可爱，有点呆呆的感觉。
对，它是蛮呆的。对，它是一只公猫。
公猫。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第一只猫是母的，第二只猫就养公的好了。
嗯。
因为我有做一些研究，又说什么可能两个猫不同性别会比较，就是在相处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这样。那个时候哈吉年纪又更小了，他2个月大而已，就是非常非常小一只。然后他也是刚好做完绝育手术。所以我蛮意外的，就是公猫可以在2个月大的时候就做掉绝育手术。就母猫好像要等比较久。
公猫可能有一个小小那根就直接切掉
咔嚓掉就好，
对，母猫可能还要缝之类，我不知道，我乱猜，
好像是欸，就是说母猫是要开腹，要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公猫好像就是把外面的那个蛋蛋或什么咔嚓掉就好了。
带回来的时候还要吵架？
带回来的时候当然就先隔离啊，只是我们隔离大概1个月才让他们真的正式互动。
哇，真的隔离这么久。那怎么隔离啊？
就是有多的房间就把小猫放在里面。
嗯，
然后主要也是因为第二只猫太小了，它很爱爬，它如果在家里面跑，我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所以就先把它放在房间里面。
那第一只猫感应到第二只猫的存在吗？
有啊。
它有敌意吗？它有特别的一些改变吗？
我觉得一开始它还好，它觉得那只猫只要不来找它，它都没有问题。
嗯，
就是只要它很靠近它，它就会开始哈气。
哦，
就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那种心态。
嗯，过多久它们才和平相处？像现在这样子？
其实它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们不是 best buddy，
对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室，就是也不是好室友，就是室友，把彼此当成室友这样子，就
是同事吗？
对，就是
同事的感觉，
同事的感觉。对 ，OK， 我的老大他就是 local 不太喜欢猫，我后来发现了，他其实就是不喜欢猫的猫，他很喜欢人，但是他不喜欢猫，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带一只猫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压力。
你跟他道歉吗？
有啊，我跟他道歉了、啊。但是也没办法啦。然后第二只猫小猫，它公猫个性就比较随和一点，
真的、
哦。但是它领域性也会比较强，嗯，所以它有时候会来挑衅 local，、哦、就是它会来挑衅母猫。但是因为它很强，那个 local 很强势，所以、
哦、它超强势啊。
对，所以其实哈吉是打不过它的。
对，超好笑。你老公说那只就像你一样，他说你们两个一样强势。
哦，对，它也蛮凶的，
对、啊，很凶。
对。
对，我上次有跟他玩，然后你叫我不要跟他玩，不然他会咬我之类的。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开始想要咬人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很白痴，我就在他面前跳来跳去，嗯，我会从大概一公尺的地方，然后突然跳到他前面，
对，
然后吓他，
对、啊，
然后他都没反应，我以为他没查，嗯哼，然后你就说不要这样做，不然的话他会咬我。
对，他是会记恨的猫，就是、嗯、
好可怕、啊。
我这样吓他，他也会扑回来这样对我。
哦，
就是
他
是
有仇必报的猫了。
对啦，整体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猫，觉得我是主人或是我是老大的概念。
好笑。
对，很大概就是讲完我的猫，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嗯、哦，对，刚才讲到疫情的时候，养宠物很流行。其实那时候我和老婆也养一只狗，你知道吗？
你没有养狗？
我们去Shelton养一只狗，大概养了两个礼拜而已。
对，
补充一下，这里的养是代养 foster，、uh-huh、跟领养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代养是短期照顾狗狗到它正式被领养、嗯、有点像是先试试看水温，看自己适不适合养这只狗狗。
哦，
对，就养一只很神奇的狗，有点像是那种 bulldog 跟哈士奇的混种，就是它眼睛非常的 striking、哦、很
凶，这样
很像吸血鬼的眼睛、嗯、蓝色的这样子，嗯，然后就很敏感。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就很想要养只狗，因为她就觉得说就是隔离很久，
对啊、嗯、
她想要就是摸个宠物之类的。因为我老婆从小到大都有，他们家有养狗，
对，
两只拉布拉多，就是白色拉布拉多、嗯、
对，超可爱的。
对，她是一个 dog person， 就是从小时候就这样子，嗯，在这个时间他又想要就是跟狗互动，嗯哼，那我们都养，就是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很小，
哦，
一个 studio， 就是刚来加州的时候、嗯、
哦，你们是在加州养的？
对，在加州养。
我也在纽约、
嗯、没有，在加州养。那时候2020年就是
疫情嘛
疫情的三月四月的时候，
哦，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去养，搬家之后可以把狗一起带过去这样子。
对，
那时候住的地方很小，
对、啊、
studio， 然后那只狗又很好动。
哦，它是那种因为 bulldog， 有 bulldog 血统，好像就一定要
空间很大，然后它又很 sensitive， 就是有一些小东西的它就会叫。
嗯哼，
然后它又很喜欢来床上躺着。
嗯 哼，
我们就不喜欢就是狗在床上躺着，所以我们会把它推下去之类的。
哦，你们会教它不要上
来？对，可是它会咬人
啊！
它不是咬，它不是咬很大力，它就是
觉得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推下来？
对对对，
不开心。
对，它是咬很大，它不开心，它会轻咬一下这样。然后可是就还蛮痛的，
嗯，
然后就很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压力还蛮大的，
对耶，
因为觉得啊，都已经疫情，然后又待在这么小的地方，然后养狗很烦，
又要教它，
对对对，
叫会很大声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就很期待就搬到新的地方、嗯，因为新的地方比较大一点。可是后来发现说，那个合约上面有写说，有些品种狗不能养，然后那个 bulldog 就是其中一个
哦，
所以变成说我们养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要把它送回 shelter。虽然这只狗很烦，
嗯，
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感情啊，就是带它去遛狗啊，然后有它陪伴。其实它走的时候蛮难过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开车，然后它就在后座，
嗯哼，
还是一样的狂叫，很吵。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有点 emotion 啊，我们就觉得说啊，这是对不起这只狗，就是让它觉得很 confused 这样子，
对，
就搬来搬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点想要哭的感觉，就热泪盈眶的感觉，眼睛湿湿的、
嗯、
然后把他送回 shelter， 以为他会跟我们说再见，结果一到 shelter 他头也不回就走，就跟那个这个里面人都走、
哦、
连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
真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傻眼这样子，
嗯，
就说啊，原来他根本不 care，
缘分吧，缘分呢。
过没多久，他就被人家领养，
嗯，
然后那个人还有把他有做一个 Instagram 这样子。
哦，所以你们现在还有看到他？
对对对，我老婆发咯。
他怎么知道他被养走了？就是
因为他有一直去看那个 shelter 的网站。
哦，就是你老婆还是心心念念的这样子。
对，那只狗叫 Bucky 巴奇。
哦，
然后
就是那个
海贼王那个。
啊，海贼王，我是想到那个美国队长里面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感觉比较符合那个形象。
对，美国队长里面 Bucky，
嗯，
很英俊的一只狗，嗯、可是有点就是 emotional 很怪的，对，神经质的狗，
嗯哼，
还蛮有趣，但是也蛮好玩，但是压力也蛮大
的、哦。对啊，不过真的，我觉得养狗的话，你空间一定要很大，要不然对他们来说真的太折磨了。
对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就是先不要养好了，
嗯，
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先不要养。哦，因为现在其实会看到我们公寓有些人遛狗就是在一楼这样子小小庭园这样子走一圈、嗯、然后都觉得那只狗很可怜，
就也是只是在一个小地方走这样子。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让狗有更好的
环境
啊，玩啊，活动就先不要养好了。
嗯，
虽然我老婆一直想要养狗，之后再说吧。
那你会想养猫还想养狗？
其实我都不想养欸。
不要我养就好，我只要玩就好。
我只想要跟猫玩或跟狗玩。
嗯嗯嗯。
以前养猫大部分是我姐在养，然后我就是帮忙清猫砂，然后帮忙、就是。
那不是你也在帮忙养？
对啊，我帮忙养啊，对，喂东西啊。
对啊。
因为猫很好用，因为那时候就会知道，哎，来我家看猫之类的。
真的假的？你用过这种招数？那时候就有了吗？流行这种来我家看猫？
会不会是我发明的？
看，有可能。
啊，可是我觉得来美国，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能量养猫养宠物这样子。Oh. 我不知道，养宠物的人蛮厉害，就是你要顾生活，然后又要顾宠物。
我自己那时候想法也是觉得说，就它就是一个我的伙伴嘛，陪伴的感觉。嗯，就也是拼了命就想说我要留下来，因为我不想要带着猫回台湾、嗯、我不想要让它经历那个颠簸或什么的。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点就是利用猫当一个那个 motivation 这样子，
就为了我的猫我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找到工作拿到签证。
对,
對。还蛮酷的，
但我觉得后来都不后悔啊，就觉得很开心有他们。
那你要讲那个吗？注意事项吗？知识篇？
知识篇吗？我觉得养猫注意事项其实大家 Google 应该都蛮多的。嗯，就简单带一下吧。就是在美国的话，哪里可以领养猫？就是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像在 shelter，、嗯、就是他们有那种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就是有宠物的 animal shelter。还有就是 pet store， 像 Petco 啊 PetSmart、
嗯、
这种专门在卖宠物的店，他们假日的时候定期都会有一些、shelter， 就是来这边像什么办那种 adoption
摆摊这样子。
对，摆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当场就看那些小猫玩啊，然后你看队员喜欢的你就
好危险哦，
就可以养这样子，
感觉去一次就会带很多猫回来。
对啊，所以就很蛮危险，就是这种 pet adoption 的活动你真的是要小心，就不可以、嗯、就是
不能常去，
不能常去啦。对，然后领养费的话，因为我刚刚讲大概100块，可是我觉得加州比较贵，加州好像小猫大概要快到200块，
哇，
成猫大概就100块，所以加州这边会偏贵一点。为什么会有这个费用？我那时候查好像就是因为其实很多 shelter 你的领养费就是他们供应这些猫的来源嘛，
嗯，
所以他们当然需要收一点领养费，就是继续维持他们这边的就是照顾猫啊那些什么，就非常多这样子。
嗯，
那刚讲就是领养的流程，就是你会先填你的表格嘛，然后他可能就会问你的身份、工作地址啊，然后是否有养过宠物，会不会
对
他过敏、
嗯、对
对
对，
有些他还会在
面试你这样子。
对，有些他还会特别填，就是说你对于 declaw 养猫的话，他们会有一个这个 declaw 的
那指甲吗？那个爪会换、
就是把它拔掉，你知道，嗯嗯嗯，就有 declaw 这个手术，他会问你对 declaw 的想法。对，就是如果你会 declaw 的话，就可能就不给你养了。
哦，就有些人就是怕他的家具被抓，所以会把猫的爪子拔掉或怎么样吗？
对对对，会把它切掉。其实那个手术是蛮残忍的，因为就是猫的就是他们叫什么命嘛，就是在他们的爪子，他们会用靠爪子去留气味去抓东西或什么的，
侦测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所以他会问你就是你会不会对你的猫 declaw， 然后你要说不会或什么的。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要提供，就是你公寓的话，你的允许养宠物的文件， 这些的。通常就是你在领养猫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说这只猫已经打完所有的疫苗啊、嗯、或者什么的，就叫什么三合一疫苗、
嗯、
然后狂犬病或是驱虫这些、
哦、
然后也会有晶片，美国这边都一定会有晶片。那晶片的话他也会需要你填一个表格，就是把你的名字写进去，然后他就会帮你存到那个晶片里面。
那保险的部分，
保险的
宠物保险，
保险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台湾有宠物保险这个东西吗？
好像最近几年开始有，
嗯，
但是美国一直都好像蛮流行这个东西的。
那保险是帮宠物保什么？
其实就是有点就是像我们医疗保险嘛，就是、
生命险之类的。
对，就是说如果他需要动重大手术的时候，
哦、
可以帮你给付，就是可能多少钱，然后最高额度它会到多少？就是你 out of pocket，、嗯、你最多可能只需要付到10,000块，
嗯，
那你接下来的钱他都会帮你 cover 这样子。所以我是很后面才开始帮他们做保险。
那公司会给付宠物保险？有吗？
好像很少，
我好像没有看过。
对，因为这个比较像是个人的
嗜好，
他们没有一个必须要帮宠物保险这样子。
也是、啊、那很贵吗保费？
其实不便宜，
一个月多少？
就看你的那个宠物的年龄。一开始我帮我那只猫养，就是刚养哈吉的时候，它一个月20块，
六个月大。
对，然后 Loco 大概也是20几块，然后可是一到7岁，就 Loco 去年还前年转7岁了，他的保险费都跳了一倍，
40块。
对，因为他好像就算老猫了、哦、他们这个就叫 Senior Cat 了。
Senior Cat。
对，然后老猫就是给你直接就翻倍，
就是比较容易得病这样子。
对，就可能开始会有比较多需要上医院的需求。
机会、哦、
对对对，我也有带他们去看过蛮多次兽医的。
那美国兽医要去哪里找？
美国兽医就网络 Google 找嘛。
这兽医多吗？
我觉得兽医蛮多的、
欸、嗯，
然后你就是看评价，就我会很仔细的去看他的评价，然后就找一个就是觉得比较 OK 的，就在家附近的会比较好。
哦，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的猫一开始他看兽医都很好，后来他好像就变得很不爱看兽医。
谁喜欢看兽医啊？
就是越老越 grumpy 了。就是我现在每次带他看兽医，我都需要先给他吃那个镇定剂，就是我要先打电话给兽医那边说我要先去拿一个那个镇定剂，
嗯，
然后他们会先给。
免费的吗？
没有，要钱，超贵。
可以囤货吗？
也囤不了多久。
Amazon 买得到吗？
买不到。
哦，是 prescription。
对， prescription only。 对啊，所以就好麻烦，就每次要先给他吃镇定剂，然后让他就是好像有一点那种软软的不会反抗了，
对，
然后才可以带他去。可是我发现他的药效又吞得很快，他跟我说半个小时前吃，可是等到了医院你知道还要排队等，然后真的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又有力气了，所以就是医生就会又说我没办法，因为他反抗得很严重。对，所以我后来就也不太
要算好这样子，算好时间、
啊、算好时间，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带他去看医生了，就每年的例行检查我也都省略了。我觉得真的太麻烦了，哎，就因为我觉得对宠物来说，你看医生也是一个压力，就他不喜欢了，所以你就不要硬逼他去。
对，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去看医生这样子。
对，就是平常就是好好照顾他。
如果他还活蹦乱跳，没有什么异常、
啊，
正常吃东西、排便，
嗯哼，
就不用看医生。
对，那个时候要从匹兹堡搬来加州的时候就需要举家迁移嘛，
对、啊、
那我当然就想要把猫也带来，就也做了一些功课，就是知道航空公司可以带猫，然后要先确认、嗯、打电话跟航空公司确认说你要搭的这个班机还有宠物的
座位
额度这样子，然后确认好之后你再买票。
嗯，
对，就是你先打电话问，确认好后你就可以订你的票。
欸，我很好奇那个宠物的座位不会在网络上显示吗？
它不会，
它没有一个 tab 点的是宠物物之类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 system， 就是你其实是宠物就是放在你的脚边嘛、
哦对啊、
它也不是真的给它一个座位，所以它好像就是说每一台飞机它可以就是固定带几只宠物、
嗯、
他们航空公司会有这样规定，可能最多就是4只。
嗯，
所以如果你那个额度没了，你就要搭其他班。
哦，所以要特别去问这样子。
对，所以我那时候都有特别问，就是说 OK， 我计划要搭的这一个航班有，所以我后来才订了我自己的机票，然后又再打电话去跟他们说我要订宠物的位置、嗯、然后大概就是100块。
嗯，
就是一趟就是100块这样子。这样订好后就大概前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出发前我是有先去询问兽医，然后兽医就说你也是可以给他吃那个一样的镇定剂，让他不要这么紧张。所以我也是出发前半个小时就先喂他，那喂完之后就把他放在笼子里就出发了嘛。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其实可以直接飞到旧金山，可是我想说让他中间休息一下好了，所以我中间其实有在接一个转机。对，
错误的决定吗？
对，后来觉得是错误的决定，我后来觉得不如真的就一次飞到位。因为你这样转机其实对你对宠物来说都是时间的拉长。我那时候的想法也是说他中间可以下来上厕所，可是我你知道后来发现你知道机场的厕所都是给狗用的。
哦，都给狗用的。啊，
比较多是给狗用的。然后我放猫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只是觉得里面充满了狗味，所以他反而也不会想上。上了飞机后，因为我是搭廉价航空，又是搭 Southwest， 所以位置是自己选。我一开始是想说我想要选就是长一点的位置，所以我那时候有点蠢，我选了那个救生门那个位置，逃生门那个位置。对，然后后来那个机组是说不可以选那边，
因为有宠物，
因为有宠物这样子。
对，因为你做逃生门你要有事情发生你要帮忙。
对，我不能带宠物。
对，你不能带宠物坐在逃生门旁边。
其实我就看到我的猫一直在那边嘴巴张开好像在叫，但是我听不到它声音，就是感觉很可怜这样。哦，然后
惊吓过度嘛。
我觉得它也不是惊吓过度，应该就是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摸摸它啊，就给它笼子里面都会给它毛毯或是它的玩具。对啊，然后摸摸它让它比较舒服。对啊，我觉得超累的，真的超累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带着一只猫，然后一个 carry on， 还有一个 backpack，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然后猫很重，猫有 9 pounds， 所以就觉得超重，
猫这么重，
大概4公斤、4-5公斤重。你就想说，就提着这么多东西，然后在机场里面走，然后转机又要花时间走来走去找那个登机门，所以后来觉得真的是一次飞到位就好，不要再转机了，
不要再搬家了。
对啊，不用再搬了。好啦，
那洗澡呢？
洗澡吗？洗澡我是自己帮他们洗。
我记得有一次有帮一个朋友养猫，然后他有叫我把他的猫带去洗澡。
哦，真的？
然后我就去要找到一个，就是他要开一个箱型车，那种移动式的那种洗澡的服务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在他的车上面帮你洗猫，然后洗完之后就给你这样子，然后他都开走。
哦，所以就他就开到你的住的附近，然后你就把猫给他。
对，
然后可以多少钱啊？你有印象吗？
好像100多块吧。
哇，100多块，
对，
蛮贵的，
不便宜啊。
对啊，蛮贵的。
所以这是一个商机。
是啦，就如果你对洗，可是
你对宠物洗澡有兴趣的话，
对啊。但我觉得猫真的超可怕的，
猫很难洗耶，因为它是抓你还是什么？那你怎么洗啊？
我蛮好玩的，我
给它吃镇定剂吗？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老大洗猫还 OK， 洗澡还 OK， 它比较不太会强烈挣扎，因为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洗澡了。
哦，
第二只猫就比较胆小，它真的是超级胆小的猫。就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帮它洗澡的时候，要先在浴缸就是放一盆热水，然后我跟他一起进去，我们、就是、
跟他一起洗这样子。
对，我们跟他就是我那时候超好笑，我穿的那个wet suit 就泳衣，我就进去，
超好笑。
然后就是在里面像跟他玩水一样，就是这样子帮他洗。因为你不能开那个水声，一开他们就是
跑走，
对，跑走就会吓尿，就是那种超级可怕的
啊，这么胆小
哦。对，
好笑，你好胆小哦，这只猫。
对啊，可是你知道，即使是这样，他那时候还是吓到尿出来。
尿出来，
对，他整身僵硬，然后就尿出来，
吓尿是真的，
真的是吓尿。
哇，
对，反正我后来就知道他不爱洗澡，也不爱水身，所以我就不太想帮他洗了。
第二只猫很黏我，他已经熟悉我。他一开始我刚来维尼家录音的时候，我都看不到他，他都躲起来。
对，
然后可能录到20几集的时候，他就出来跟我玩。
哦，对，
然后到现在可以跟我撒娇这样子。
因为它是一个很慢熟的猫，
慢熟的猫，
超级慢熟的，它要几个礼拜的那个叫什么熟悉期这样子。但 我是觉得，因为它有点像是大家说的 COVID 宝宝
哦，所以
就是因为它刚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24小时都在，所以它不太习惯，就是我们开始出去玩之后，就它有点不太习惯，它会有点分离焦虑。哦，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几天回来后，就会发现家里很乱，
它会就是
对，
发泄它的焦虑，
对，或是 透过那个摄像机我们会听到它一直在叫。
哦，那希望吸引你的注意，希望你们快点回来这样子。
对，然后也是因为有出去几次过后，它就开始会期待我们回来了，所以他会等门，一开始他都不会等，他现在知道就是我们可能会从车库回来，所以他就会在车库等。对，然后前门来的人可能是坏人，所以他前门来的人他就会躲起来。
哦，那第一只猫呢？
第一只猫都不躲，他就会他看，对，不看，他都会去迎接人。
他希望我们不要回来这样，会这样。
知道，
他会期待你们回来吗？
他会啊，他。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是他连就是那种来修缮的工人都会觉得他很友善的程度，
那很大胆的，跟狗一样的。
就之前有一个修缮工人还留了一个纸条，就说你的猫超级 friendly， 笑脸这样子，
好神奇哦。
对啊，
很有自信的猫。
对，就非常有自信的猫。
那这样子，如果想要养猫，你会推荐养公猫还是母猫？如果是第一只猫在美国的话，
第一只猫哦，我会想推母猫。哎，
母猫吗？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公猫的话会有地域性的问题，
对，侵略性比较强，
侵略性比较强，
嗯，
然后可能会喷尿，
喷尿，
嗯，
在家里面喷尿，
对，因为它就是要占地盘，
很小啊，
真的发生过，所以就觉得可能还是母猫比较好，对。
那喷多久尿啊？
就是喷一下而已，但是就是它只要不安的时候，它就会
喷尿，
喷尿，所以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么麻烦？
太麻烦了吧？喷什么尿啊？
就觉得好像母猫会稳定一点，然后也比较温柔，哦，个性。来看，就如果你喜欢大拉拉的猫的话，我觉得公猫好像会比较更随和一点，
嗯，
对，母猫会比较 sensitive， 比较 defense 有时候，
嗯，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都是稳定的，我觉得就你喜欢的就养吧，对啊，也不用管那个性别了，对啊，
所以你真的是宠物王啊。
宠物，我一直养两只猫，怎么叫宠物王？
养很久，我觉得养很久很厉害啊，
嗯，
而且都很健康啊。因为你那时候带 Roku 来学校的时候，
哦，对哦，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啊，就是还是一样很健康的猫，嗯，感觉上你对它付出很多爱，
是真的很喜欢猫了。我那时候在学校，我有蛮常带它出门的，
哦，对啊，你就把它带到教室那个房间里面，
对，
然后跟组员一起玩这样。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造成它比较不怕人。
嗯，你有训练过？
有训练过，它比较会 social， 所以比较自信一点。
很可爱，这灰猫，然后短短的猫这样子，很柔软啊。
它的毛蛮软的，
很软啊，就抱它都很舒服这样子。
来，哦，之后给你顾，
我不要。
哎，欸，你都没有帮我顾过哈？
我没有帮你顾过吗？忘记了，应该没有，
我比较没有，因为我好像不太会找你顾。
因为我很喜欢，就很喜欢跟猫恶作剧啊。
嗯，
我很喜欢吓猫，教它怎么用两只腿走路啊，就把它前脚拉起来，然后教它怎么用两只腿走路。
嗯哼，
然后或是就是硬要抱它这样子。
其实猫最讨厌的，
然后是跟猫撒娇。哦，对，我最喜欢跟猫撒娇
啊。
就是假装说我也是一只猫，然后我就跟他撒娇，然后他就超不爽。然后我也会就是喵喵，然后头靠过去，然后这样喵喵喵。我家的猫超不爽，我家的猫会直接就是抓我这样子，然后都跑走，
拔头发。
所以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养宠物吧。
你对宠物的爱太多了。
希望能遇到一只就是能够忍受我无理取闹的猫。
OK， 那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样。那喜欢矽谷菜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个五星好评。那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的话，欢迎来我们的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那先这样，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